认识爱，传扬爱，见证爱。这里是最大的是爱系列广播，撰稿豪土，播音淑女。第五篇，恰当的爱，情理兼备。约翰福音3:16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李先生，你因违背交通法超速驾驶，甚至撞破路上一段的栏杆，本官判你罚款及支付修理费，合计50,000元。哦，法官，这真的是不少钱呢，50,000元。李先生面有难色地说。法官满脸严肃地点头回答说，是的。退庭后，李先生到了缴费处准备交费罚款的时候，岂料法官已经站在付款的柜台前。爸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儿子，在法庭上我是法官，你违反了交通法规，我必须要按照政府的法律来审判你。退庭之后离开法官的位置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作为爸爸知道你根本无力赔偿，所以就由我替你交罚款吧。从此你要小心驾驶，做个守法的好公民。爸，真是谢谢你，我以后一定会的。李先生语带哽咽，眼有泪光闪烁。在情理上，身为法官的李先生知道儿子无力交罚款，便替他代付了。在法理上，他大公无私，按政府的法律不偏不倚地审判了自己的儿子，子债父还。一份恰当的爱，情理兼备。这不仅发生在李先生的父子身上，也是最先出现在天父对始祖犯罪以后所采取的行动。承受犯罪的后果，天父上帝的吩咐就是律法。亚当和夏娃犯罪后，按着公义的审判，他需要宣布律法的后果，就是死亡。园中树上的那棵树，上帝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天父绝不像世间政权对待犯人那样施以残酷的刑罚，使他们在身心上受无尽的折磨致死才肯罢手。上帝的宣判对蛇，他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他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蛇既做了撒旦的媒介，就必承受上帝审判的刑罚。它原是田野中一切活物中最美丽、最可羡慕的，如今却成为最卑鄙、最可憎的，为人和其他牲畜所惧怕、所恨恶。上帝对蛇所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些话乃是直接对撒旦说的，预指他最后的失败和毁灭。上帝对夏娃的宣判，他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儿女时必多受痛苦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他必管辖你。创世纪3:16。由此看来，原本女人怀孕和生产是没有痛苦的，虽然自夏娃起 世世代的女人要受生育之苦，但天父创造女人的时候，她们的身体构造能够适应怀胎的变化和生产的剧痛。还有，上帝告诉夏娃，今后你命里必要多受忧愁痛苦，你也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但在起初造人的时候，上帝原是令她和丈夫彼此平等的。如果他们常常顺服上帝，合乎他伟大仁爱的律法，他们就会永远彼此平等和睦相处。然而罪带来了不和谐的气氛，如今要维持结合，保持协调，必须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管辖。夏娃是第一个带头犯罪者，她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离开丈夫的身边，陷入了试探。她也教唆亚当犯了罪，所以上帝使她从今以后要受丈夫的管辖。倘若堕落的人类服从了这针对犯罪所做的判决，并将上帝的律法原则存在心中，这判决就是他们的福气。可是做丈夫的常常滥用给他们的至大权力，以致使夫女的命运更苦，叫他们的生活成了重担。上帝对亚当的宣判，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，吃了那树上所出的，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，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土里得吃的。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五谷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，直到你归了尘土，因为你是从土地而来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回尘土。创世纪3:17-19。上帝的旨意原不是要这一对无罪的夫妇知道任何恶事，上帝已经大量的赐给他们善的而不给予恶的，但是他们违背了他的命令，吃了禁果，如今他们必要终身吃这果子，他们必有恶的知识。分别善恶原文作知善知恶，从那时起，人类必要遭受撒旦的试探，以前所分派给他们的愉快工作，这时就变成忧苦辛劳的命运，他们必要遭受失望忧愁痛苦，最后也必须死亡。虽然亚当终身劳苦才能从土地里得吃的，但他的健康和体力是可以应付得来的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身为男人和丈夫的亚当，他长寿也比妻子夏娃强壮。创世纪5:5里说，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。许多人以为我们始祖所犯的罪那么小，而所招致的祸害灾祸是那么可怕，因此他们见上帝如此待人，就怀疑他的智慧和公义。但如果他们更深地研究这个问题，他们就可以看出自己的错误。上帝原来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那时人是没有罪的，他要那些仅次于天使的人住满全地，但他们的顺从却必须先受试验，因为上帝不容许这世界住满轻视他律法的人。可是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，没有给亚当一个严重的试验，所禁止的事既是容易遵守的，违反这禁令的罪就更显着重大。亚当若不能胜过这最小的试验，如果委托他更重的责任，他也必不能忍受更大的考验了。如果亚当所受的是一个较大的试验，那么那些心里倾向邪恶的人就有所借口说，我所做错的乃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。上帝对于小事是不会那么苛责的，这样一般人所看为微小而不加谴责的事， 就可以随便去做，但上帝已经明说，罪无论大小，在他看来都是可憎的。颁布救赎的计划。亲爱的朋友，基于以上的原因，天父为了维系他与人、人与人、人与大自然之间真正的和谐，他必定要坚持对自己提出来的律法、对罪的原则与立场。因为爱是包括看重讲原理、讲道理，与此同时，他深爱自己亲手创造的儿女亚当夏娃，不忍他们因罪而永远死亡，因而与他永远分离。所以在他向蛇宣判应得的恶果时，其中含有伟大的救赎计划，作为挽回他与始祖以及后代们破裂的关系。天父正如那位礼法官一样，为触犯法律而无力付罚款的儿子亲自代替他付上了赎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天庭荣耀的元帅，上帝的儿子，为堕落的人类动了恻隐之心。当他看到将亡之世界的灾祸时，心中不禁动了无限的怜悯之情。但上帝因着他的爱，已经拟定了一个使人类得蒙救赎的计划。违反上帝律法的，就当致死。但在全宇宙中，只有一位能替代人类满足这律法的条款。上帝的律法既与上帝自己同样的圣洁，所以只有那与上帝同等的一位才能为违反律法的人类赎罪。除了基督以外，没有人能救堕落的人类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并使他们重新与上天和好。基督愿意把犯罪之过犯和耻辱归到自己身上，这罪在圣洁的上帝看来是那么可憎，甚至圣父与圣子必须分离。然而基督却愿意下到祸患的深渊，来拯救败亡的人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为社会上任何一个死囚代替他受刑吗？为他能脱离死罪而让自己的独生儿子去牺牲性命吗？你对天父为拯救有罪的夏娃、亚当以及世世代代的人，包括你我在内，忍着与自己的儿子分离的痛苦而深受感动吗？你愿意继续认识这位情理兼备的天父吗？你想更进一步认识他为我们所定的救赎计划吗？请听下一课，窝心的爱，顾及感受。